就姐妹平安。我们每次来到教会，特别在主日崇拜的时候，进入到教堂里头来，为的是听什么话，并且使我们能够对这位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对这位在创世以前就为我们预备救恩的这位神，让我们能够更多的认识他，对他的旨意能够更清楚，对他的长阔高深的爱能够更加的明白。所以求神今天开我们的耳朵，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能够更多的认识他，让我们也能够在我们生命当中述说他奇妙的恩典。我们再次来低头，我们一起来祷告。恩典主，来到你面前，我们知道我们原是何样的不配，然而你爱罪人，就如同经上所说，当你为罪人而死的时候，你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主，你所预备的人眼未曾见过，人心也未曾想过，我们曾有看见过一位神为等候他的人行事呢。主啊，我们何等的感恩，为这奇妙的恩典我们来感谢你。愿我们能够日日明白，并且日日更新我们的生命，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你。愿你的荣耀能够在我们这卑微的器皿身上得着彰显。我们再次把以下时间来仰望你，求你进入到我们的心里头，把你的话语刻在我们的心板上面，叫我永不忘记。谢谢主，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我们进入到马可福音第八章。马可福音记载了耶稣他所行一个又一个的事件，这些事件好像人物的侧写一样，展现出耶稣不同的面貌。有时候你会看到耶稣他的怜悯，有时候你会看到耶稣他的全能，有时候你会看到耶稣的智慧，他的勇敢，包括他的灵巧。只不过耶稣的身份对当时的人来说仍旧是扑朔迷离，充满了猜测，门徒摸不着头脑，听不明白，也看不清楚。今天这段经文非常的重要，它可以说是马可福音的分水岭。过去耶稣教导门徒能够认识他真正的身份，无奈门徒心中愚顽，耶稣他也只能耐心的等候，循循的善诱。一旦门徒茅塞顿开，终于领悟，那么耶稣的施工就开始进入到下一个阶段，他要走上十字架的道路。因此第八章上半段，或者是说第八章以前，门徒看不明白耶稣的身份，第八章下半段以后，门徒终于看明白了，终于知道耶稣是谁了。所以 第八章下半段之后开始在描写十字架的道路，中间22到26节夹着耶稣医治伯赛大的瞎子。所以把这个故事放在第八章的正中央绝非偶然，因为它是开启下半段的一个影子。经文22到26节与27到38节有着平行对比的关系。第八章23节，耶稣问瞎子说：“你看见什么？”然后8章27节，耶稣问门徒：“人说他是谁？”也就是人，他看见什么？八 章二十四节，瞎子看不清楚，看人但是觉得像是树。八章二十八节，耶稣问门徒，门徒回答说人看不清楚耶稣身份，说是以利亚复活了，说是施洗约翰复活了，说是先知，人看不清楚。八章二十五节，耶稣再次按手，瞎子看清楚了。八章二十九节，耶稣再问门徒，彼得说我知道你是谁，你是基督，门徒看清楚了。八章二十六节，耶稣吩咐瞎子不要进入村庄。八章三十节，他禁戒门徒不要宣扬。所以你会发现这个事件成为下一段耶稣要跟门徒讲话的一个影子，他们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平行的对比。所以今天的经文，那今天的讲到主题，你说我是谁啊？那这段经文我会分两次讲，今天是第一次上集，两点大纲。第一点，摆脱旧的观念；第二点，传扬新的观念。第一点，摆脱旧的观念。这一次的神迹非常特别，它特别的地方是耶稣分两阶段的医治。第一次按手，吐唾沫抹在他的眼睛上，就第一次瞎子仍然看不清楚。耶稣第二次再为他按手，他就看清楚了。他很特别的地方是分两阶段，但两阶段不是重点，因为耶稣他可以用更奇妙的方式施行完全的医治。耶稣他可以不用唾液去抹这个瞎子，他可以不要用手去触碰对方，他就可以医治了。但他为什么要分两阶段医治？所以重点是耶稣为什么要这么做？不是，重点不是两阶段，重点是耶稣为什么选择用这个方式。所以请注意耶稣与瞎子的对话。耶稣第一次按手，第二十三节问你看见什么，瞎子回答说我看见人，他们好像树木并且行走。这个人很明显他不是天生的瞎子，所以他有人跟树具体的概念，他知道什么是人，他知道什么是树，他知道他看见的是人，但他觉得怎么好像树一样在行走。所以耶稣第一次按手，他的眼睛仍旧模糊看不清楚。耶稣第二次按手之后，他就复了原，样样都看得清楚了。所以这段经文在讲的是这种看得见却没办法分辨真实面貌的问题，这种把 A 却把去看着 A 却把它当作 B， 它不单是生理上的疾病，它更进一步是隐身在属灵上的问题，也就是门徒无法辨识耶稣真实的身份，人无法看清楚耶稣到底是谁。但耶稣的医治，现在瞎子重见光明，样样都看得清楚。同时门徒在下一段经文也看清楚，承认耶稣是基督。有位经济学者，英国的经济学者叫做凯因斯，他讲过一句话非常有道理，他这样讲，他说找到新观念不难，跳脱旧的观念才不容易。因为大部分的人长大成人之后，旧观念已经占据心灵的每个角落了。我告诉一个新的道理，你听到了觉得哎，好新鲜，可是我要你改变你原本心中的想法非常的困难，把旧的观念除掉非常的困难。 犹太人他从小就接受弥赛亚的观念，他们从小就被教导，从小就被灌输说弥赛亚是大卫的子孙，弥赛亚他会以得胜掌权的政治领袖的身份到来，因为政权都担在他的肩头上，弥赛亚来会用武力除灭他们的仇敌，拯救犹太人脱离捆锁，弥赛亚来会带来整个民族的荣耀与复兴，世界上的万国万民都要臣服在他的王权以下。这就是犹太人从小接受的观念。好，整个犹太人有整个弥赛亚的观念富有非常浓厚的民族性，非常浓厚的政治性，跟非常浓厚的军事性，但同时它也非常的狭隘。所以自从以色列亡国以后，犹太人他们经历过几个帝国的统治跟蹂躏，他们经历过波斯，经历过巴比伦，经历过希腊，经历过罗马，他们苦不堪言，他们失去了自由，他们受尽了压迫，这么长时间的压迫渐渐汇聚成一股非常激昂的爱国情操。所以当时的时代也的确发生了几次打着弥赛亚旗帜的革命事件，有成功的，但大部分都是失败的，成功也非常短暂。所以这些失败更加深了犹太人他们对自由的渴望，因此他们没有办法辨认出耶稣是真正的弥赛亚，因为他们心中被这些旧的观念所充满，或者是说他们没有办法接受弥赛亚是这个形象，耶稣这个形象他们无法接受。门徒心中也是一样，充满了许多旧的观念，被旧的观念所占满，所以他们看不清楚，他们听不明白，他们无法喜悟。我们去看我们人类文明科技进步的历史，其实就是克服守旧、克服偏见的历史。比如说1820年当时火车发明，纽约州长叫做马丁写了一封信告诉美国总统杰克森，告诉他说火车时速25公里，25公里快不快？好快啊，对当时的人来讲好快，时速25公里，乘客的生命和肢体会受到严重威胁，火车进入乡村会引发谷仓火灾，家禽会受到惊扰，会影响他们生育，妇女小孩会受到惊吓，所以火车进入乡村，火车这种东西千万不可以快速发展。你现在回头再看去看这些东西，你会不会觉得很好笑？非常好笑。现在中国的高速铁路最快到多少？800多公里，将近900，速度非常之快，是当时火车的10倍。马丁担忧代表了当时大多数人的想法，可是如果我们今天活在那个时代，我们会怎么想？请问你会觉得马丁讲的有道理，还是你会支持我们要快速发展火车？请问大部分人是守旧不想改变，我们害怕改变，我们可能会跟马丁一样。还有飞行是人类自古以来的梦想，但人总是说比空气重，没有翅膀的东西不可能飞上天。一直到1903年，天文学家仍然下了这样的结论，他说在空中飞行是人类绝对无法克服的困难。可是就在几个月以后，莱特兄弟试飞成功，当时报纸报很大，可是科学家仍然 不看好，唱衰他们，认为飞机就算是可以飞，也只能载驾驶员，不可能带载乘客，绝对不可能的。结果现在飞机的发展已经可以载客800多人，所以这是一个旧观念再次被推翻的例子。天文学家也有新观念被拒绝的例子，哥白尼的日心说非常有名，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可是当时他推出这样的想法，被宗教界视为异端。这个宗教界不单是天主教，包括基督教，马丁路德也说他胡说。马丁路德说什么？圣经上讲约书亚打仗的时候，神叫太阳停息，所以地球太阳怎么可能是宇宙的中心？不可能，不接受。人因为这些旧的观念的限制，阻止了自己或别人去接受新观念、新事物。我们现在这些习以为常的科技，现代科技，无论是甚至包括天文，包括我们的医学，这些东西可是当时的人为了推动新的观念所造成的，甚至他们要付上生命代价的结果，他们得要为这些新观念付上生命的代价。所以弟兄姐妹，什么是我们的旧观念阻碍了我们对基督信仰的认识，或是我们对基督有着刻板的印象而紧紧抓住坚持不愿意改变？我们认定了基督就是这样，基督一定是那样，就反而让我们看不清楚基督真实的面貌。所以早期基督教进入到中国的时候被认为是邪教，因为听说基督徒聚会的时候吃人肉喝人血，基督教还被认为是一个不孝的宗教，因为不祭拜祖先，被主妄咒。我出信主的时候，我在我自己的桌上放了一张代祷名单，为我的妈妈、为我的爸爸、为我的兄弟姐妹祷告。有一天我进了房间，发现这个祷告名单被割了好几个洞，我妈妈把那名字拿掉了，她说我们家有佛祖保佑就够了，你不再是我们家的人，你是被主妄咒，我们当你没这个儿子。基督教是洋教，所以为什么我们中国人要信仰异教？基督教是迷信，是反智，是不科学。基督教霸道，不够宽容。这些旧的观念，这些偏见，拦阻了人认识基督耶稣。所以哥林多前书2:6-9这样说，他说然而在完全的人中我们也讲智慧，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也不是这世上有权位、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他说我们不是在讲这个，我们在讲什么？我们在讲的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他们若知道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 人无法想象上帝要做的事，因为没看过，没听过，甚至心里没想过，所以就认为不可能，所以就认为没有。可是神他说我要做的事正是如此，这就是神的智慧。基督耶稣他带来了一个新的观念，他付上了自己生命的代价，拯救世人脱离因为罪所带来永远的死亡。以赛亚书64:4，从古以来人未曾听见，未曾耳闻，未曾眼见，在你以外有什么神为等候他的人行事。不单在以赛亚书旧约的时代，包括现在的时代，你曾何时有听过在耶和华神以外有哪位神为世上的人行大事呢？没有。弟兄姐妹，我们对基督有什么刻板的印象影响我们认识他？在我们当中，亲爱的慕道朋友，你是否愿意扬弃旧的观念，愿意接受这位独行其事的神，他因为爱你为你行事，为你所预备的救恩呢？第二点，传扬新的观念。今天所发生的这一个神迹是在伯赛大，伯赛大是一个硬心充满不信的城市。耶稣传道一段时间以后，给这个城市下了一段评语，他说伯赛大，你有祸了，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推罗西顿，他们早已披麻蒙灰悔改了。当审判的日子，推罗西顿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受。耶稣感叹，怎么做了这么多神迹奇事，怎么讲了教导这么多真理，你们不信就是不信，他感叹。所以这解释了耶稣为什么把瞎子带到村外去医治，因为这同时也呼应了耶稣在上一段经文里头对法利赛人求神迹的试探。他说没有神迹给这个世代看，这也回应了耶稣对法利赛人所说的话，因为对不信的人来讲，你行再多的神迹也是枉然。所以之后耶稣就打发这个人回家说，连这村子你也不要进去。有其他的圣经的版本是这样写的，说你不要去告诉村里的人。如果你们看 NIV 英文的圣经，你会看到下面有小字写的 Don't go and tell anyone in the village， 不要去。所以可见这个人他不是伯赛大人，否则要他要怎么回家，却不要进村，所以他一定不是伯赛大人。但可以推论这个瞎子从别处而来的，凭着信心，他的友人陪着他走了一段的路程来寻求耶稣医治。可是当他摸黑来到了这个不信的伯赛大，在这个城里面听到伯赛大人对耶稣百般的批评，百般的嘲讽，他耳中听到的竟是人们谈论追求生活的丰富，这些不信的言论，这些世俗的虚谈，会渐渐消磨一个人的信心。提摩太后书2:16-17上半这样写，但要远避世俗的虚谈，因为这等人必进到更不敬虔的地步，他们的话如同毒疮，越烂越大。我再念一次，但要远避世俗的虚谈，因为这等人必进到更不敬虔的地步，他们的话如同毒疮， 越烂越大。这也是耶稣要这个重见光明的人不要再见村子的原因，因为连耶稣自己传道，他自己行神迹奇事，伯赛大的人都不信了。再多一位瞎子重见光明的见证也是枉然，反倒有可能受到他们无信的恶心所影响。所以你不要回村子去了。不要进村子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不要告诉别人。这也对比了下一段耶稣进戒门徒不要告诉人耶稣是基督。为什么？为什么不要去告诉人？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耶稣不希望自己的身份被误解为先知或者是教师，甚至被胡乱猜测。基督的真正的身份唯有透过十字架的受苦和空坟墓的复活才能正确的认识。好，再说一次，这句话非常重要。基督真正的身份唯有透过十字架的受苦和空坟墓的复活我们才能够有正确的认识。所以对于传扬基督不能偏颇，当你不正确认识的时候反而会造成错误的影响，不正确的影响。耶稣宁可他们去传正确的基督，这也是门徒该去传扬的基督。所以现今这个时代充满了许多的异端，大多数都是对耶稣这个身份的误解，有的只把他当作先知，有的否认耶稣的神性，有的否认耶稣的人性，有的否认耶稣的道成肉身，说他不过只是个幻影，有的否认耶稣的受死，说他的死是假的，只是借身的，有的否认耶稣的复活，说他根本没有复活，有的否认耶稣救恩的完成，所以需要另外一位弥赛亚，需要另外一位女基督。太多的异端都是因为对耶稣的身份有着不正确的认识跟理解。所以弟兄姐妹，直到今天耶稣仍然对他的门徒，就是我们，发出同样的问题，你们说我是谁？我们会怎么回答？弟兄姐妹，我们会怎么回答？请问我们会怎么回答耶稣这个问题？耶稣你是谁？我们可以正确的回答吗？你觉得？我们要非常的谨慎，非常的小心，就是因为对耶稣基督认识的不够正确，所以今天在教会间才会有很多所谓成功神学的传递，就是因为对耶稣身份的不正确的理解，才会有这么多错误的认识。所以我们一起来读第三十一节，我们一起大声来读，请。从此他教训他们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过三天复活。门徒听到这话无法接受，这下一次我们会讲，只是他们在旧的观念里头他们没办法想象的，在他们弥赛亚的观念里头他们没办法想象的，弥赛亚要受苦，弥赛亚要被拒绝，弥赛亚要死，不能接受。但耶稣在告诉他们什么是基督，基督就是要受许多的苦，被弃绝，被杀，过三天复活。受苦，我们知道受苦是为你我的罪。我们透面想一想，基督
他说人子必须受苦，现在我们知道受苦是因为你跟我的罪，弃绝是因为应验了先知的预言，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被杀是在十字架上承担我们众人罪的咒诅，复活是他胜过罪恶的权势，要释放凡信靠他的人脱离罪恶的捆绑，成为自由的人，这才是我们所要传的基督，这才是耶稣他真实的面貌。所以耶稣其实用了一句话，31节，把他的身份，把他工作，把他旧约的应许全部讲完了。我们再来读一次，我们把它记在心里面，一起来读，请。从此他教训他们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过三天复活。所以让我们能够谨记基督耶稣的教导，当你在跟别人传耶稣、传基督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基督耶稣为我们众人的罪受苦，他被人厌弃，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为你我的罪承担了咒诅，但是借着他自己的生命的复活，他把咒诅化成了祝福，使凡信靠他的人可以与他有一个一样，有一个复活的生命，能够胜过罪恶的权势与捆绑，成为自由的人。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我们安静在神的面前，因为耶稣基督今天仍在问我们这个问题，你们说我是谁？我们真的认识他吗？我们若认识他，我们现在的生命是怎么样的？我们仍旧有错误的观念在我们里面吗？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天都能够更多的认识基督耶稣，每一天都亲近他，就会像经上所记，我们就不至于在认识基督耶稣的事情上面闲懒不结果子了，让我们能够在认识基督耶稣的事情上面满结果子。所以我们同声开口，你来为你自己祷告。